Amen， 感谢主。我们来到诗篇结晶读经的第二部分，就是去年冬季训练。我们知道在已过的夏季训练里面这个结晶读经是讲到诗篇的卷一和卷二，然后这个冬季训练呢就是卷三卷四和卷五。如果我们有这个冬季训练的标语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拿出来就在这本书上面扉页上面，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宣读一下这四个标语？
神的子民什么时候高举基督，让他在他们生活的每一面居首位，就有恢复和复兴。以神为我们的居所，我们永远的居所，乃是对神最高最完美的经历。神的心在与他的神锡安，连同其中的基督。在锡安我们有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以及神的经纶为着神的见证。诗篇中的赞美带进哈利路亚作为自己的赞美，因为地完全被神恢复，并被带到基督与他国度的管制之下。
Amen。这四个标语也是讲到四个主题，第一个标语就讲到基督，第二就是殿，第三城，第四个地。所以在这十二篇信息里面，接着卷三卷四卷五，一到三篇就是讲到卷三，四到五篇就是卷四，六到十二篇就是卷五。今天我们来到第一篇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宣读篇题：基督做我们独一的业分和爱慕，需要得着正确的尊赏并高举。 Amen。 这里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基督做我们独一的业分和爱慕，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得着正确的尊赏和高举，就是基督需要我们得着正确的尊赏和高举。这篇信息呢主要是讲到三篇的诗篇，是以诗篇七十四篇为背景，讲到神殿的荒凉，然后再回到七十三篇，就讲到这个论到神圣民的苦难，并揭示了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业分和爱慕。然后最后呢第三大点就是讲到诗篇的八十篇，是他需要得着正确的尊赏和高举。我们只有借着高举基督才能得着复兴。这个信息的思路非常的明确啊，我们可以一同的进入这个结晶读经里面。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
荒凉的内在原因乃是基督没有被神的百姓正确的尊赏并高举，他们没有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
这里讲到情景在七十四篇里面，七十四篇里面就讲神殿荒凉的情景。七十四篇第三节说：求你举步到那长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将一切进行毁灭。第四节说：你的敌人在你会所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号为标志。八节里面说：他们心里说，我们要把这些进行毁灭，他们就把神在地上的会所都烧毁了。所以在这种情景下，就是神耶和华是允许他的仇敌敌人来，不仅能够毁灭，然后让神的殿荒凉，就是讲到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第一点呢就点出神荒凉的情景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内在原因乃是基督没有被神的百姓正确的尊赏并高举，他们在凡事上没有让他居首位。所以这后面讲到这个后面的经节 哥罗西书说他是教会身体的头，就是他是身体头，我们需要高举。启示录二章里面讲呢，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进到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终点，我们一起读。他们
没
有
让基督居首位，没有
尊
荣
并
高举他，这
是
他们成为
有
罪
邪恶
的
原
因。
Amen。 所以这个第一大点就是讲到他们没有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并且呢他们没有让基督居首位是什么呢？没有尊荣并高举他，是他们成为有罪和邪恶的原因。圣经的经节就是耶利米书，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他们是恶事，在神的眼中看是为恶的。所以神允许仇敌来毁坏殿，让殿的荒凉，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也就是在这里说这样的基督居首位。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
作为神殿的召会之所以荒凉，总是由于忽略了对基督的敬畏。
Amen。 这里就提到作为神殿的荒凉的原因呢，就是神殿其实就是召会，召会的荒凉就是我们忽略了对基督的经历。所以为什么引到召会呢？就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有一个例证，就讲哥林多的召会，哥林多召会他们荒凉的原因。这里一个例证就是讲到哥林多，他们讲到许多的这个离开了基督，说一章是二十二节说，我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或者你们是进入保罗的名里吗？这个名前呢就对付的，就讲的这个例证就是召会的堕落，也反面的衬出基督的这个二十相。最后呢，灵前一章三十节我们可以一同读，但你们则在
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
这
基督才要从
神
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所以这个第二点就是讲到引到从神的殿引到神的召会，它的荒凉的情景乃是我们忽略了对基督的真实的经历。好，第三终点我们一同读，
召会真实的复兴在于召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
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一大点的重点的这个负担，说从负面来讲，召会之所以荒凉是忽略了对基督的经历，那么召会真实的复兴呢，不荒凉的情景，要复兴的情景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在于召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这里引的经节先开始就是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讲到他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他就是他是我们唯一的业分，在地上也是我们唯一的爱慕。然后八十篇是讲到你右手所栽的枝干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其实就是儿子，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里就是右边就是要高举他，让他居首位。所以哈该书里面也讲复兴你的工作，和西阿说你必医治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裹长果。 Amen。 还讲我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这些书都是讲到我们复兴的情景。所以后面呢就有好几个小点我们一一的来进入。好，第一 第一小点，我们弟兄们在凡事上给主第一位，
乃是以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他，在生活上以他为一切。
Amen。 这是第一小点，说我们需要恢复那起初的爱，这就是启示录里面责备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上好的爱就是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我们在生活上需要以他为一切。 Amen。 因为哥罗西书里面就讲了，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第二小点，姊妹们，
我们必须不爱任何人或事物，包括我们的魂生命，过于爱主。
Amen。 这就讲到引到马太福音十章里面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所以这一二两点，一个是从正面的说我们需要起初的爱，另外一个从消极方面，我们必须不爱任何除了基督以外的人事物。 Amen。 好，第三小点，弟兄们，
我们爱主，因为他先爱我们，将他爱的素质注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他。
这就讲得很好，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那么到底我们爱主的原因是什么呢？爱主的原因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将他的爱的素质注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爱。所以这只引到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爱是出于神。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都讲到，神就是爱。 Amen。 好，第一小点，A 小点，姊妹们，
基督现在爱过我们，使我们向他活，
并向
他
死。这里就更加的引申进去。B 小点，弟兄们，
基督的爱使信徒为他殉道。
这就跟真讲的，是因为他爱我们，将他的爱的素质注入到我们里面。从一面，他的进到我们里面。具体的来讲呢， A 小点就是讲到基督情深的爱困迫我们，使我们向他活并向他死。这是在灵后里面五章，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 Amen。 好，罗马书里面也讲了，我们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们若活若死总是主的人。 Amen。好，第一小点呢，从另外一面就讲基督的爱，它不仅困迫我们，基督爱注入我们里面，会使信徒为他殉道。这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个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罗马书八章就这样很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好，第四小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爱主
乃是
照
着
神
圣
三一作为爱的
神
圣
分
赐。
Amen。 所以这第四点就是更高的讲到，我们的爱主不是凭着我们，乃是主爱我们，乃是借着这神圣三一作为爱的神圣分赐。 Amen。 这里是罗马书引出来，我们注意看啊，罗马书五章五节这里讲到，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十五章三十节说，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借着那灵的爱。所以这是有神的爱、基督的爱和那灵的爱。所以才讲到偏题说，神圣三一 作为爱的神圣分次。所以三一神的爱分次是我们里面，所以这爱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所享受的。所以这是第三重点，就是讲到教会里真实的复兴是在于我们把基督居首位，我们来爱他，以神圣三一作为爱的素质。
Amen,
Amen。
好，
第四重点我们来一同读。
在神的殿和神的城中，对神的享受，唯有借着神百姓正确的珍赏并高举基督，才得以维持并保守。
Amen。 A 一小点，弟兄们，
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主的爱，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
隐蔽了主。
二小点，
任何霸占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完满的享受基督的人事物都是偶像。
你们第四重点是一个平衡的讲了，就在我们在神的殿和神的城中对神的享受，就是借着我们正确的珍赏和高举基督，才得以维持并保守。这在反面消极的一面，就是讲我们如何维持和保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拒绝偶像，因为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的事物超过对主的爱。偶像还不是物质上面的，不是我们说世界上面，他说任何事物超过对主的爱，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顶替了主。啊，这里讲的以西结束，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不是我们外面的拜拜，而是接到心里，把陷他们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他们面前。好，第二小点就重复了说，任何霸占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完满的享受基督的所有的一切的都是偶像。所以说这是消极的一面。约翰一书说，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你们这第一个大点是非常的清楚。首先以74篇为背景，讲到神殿的荒凉。然后这神殿荒凉的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做正确的珍赏和高举，没有把它居首位。那么我们说引到教会呢，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真实的复兴就是要让基督居首位。所以有一个大点，第三大点就讲到爱，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那上好的爱。然后更多的原因就想到，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神先爱我们，他将他的爱的素质住到我们里面。这个爱乃是神圣三一的爱的素质，就是他自己。
Amen。
所以我们要对他珍赏，而且维持保守这样正确的珍赏和高举呢，需要我们避开偶像，拒绝偶像，拒绝一切顶替了主的任何的事物。 Amen。 好不好，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最讲第一大点。 Amen。 非常好啊，这第一大点也非常的明确，讲到我们教会真实的复兴就是让基督居首位，也就是爱他，用三一神的爱他。好，第二篇信息就进入到这一篇信息的两大部分，一个就是诗篇73篇，第三大点呢，第二大点就叫73篇，第三大点就是80篇。好，我们来一同读第二大点。
73篇，这论到寻求神是圣灵的苦难，并揭示神基督乃是我们独一的业份和爱慕。
Amen。 这里讲到73篇的结构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一开始诗人73篇1说，他就有一个宣告，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它好像是一个点题啊，是一个结论。神是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然后接着就讲到他遭难，他来与恶人比较。第二节开始，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步险些滑跌，就讲到他的情景。然后就讲到恶人，我见恶人兴旺就嫉妒狂傲的，然后就讲恶人的情景，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没有别人所受的苦，骄傲是他们的景象，他们以肥体胖而突出，他们心里幻想肆意放滥放，他们讥笑人，不仅讥笑人，他们口还亵渎诸天，等等等等。然后这些恶人是常享安逸啊，极具财宝，哎，现在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诗人呢就开始讲了，我实在突然接近我的心，突然起手表明无辜，他是用了两个突然，诗人在这里非常的灰心啊，他说突然，然后因为我终日遭患难，每早晨受惩治，可是他还不能讲，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看哪，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种植不忠了。所以诗人是处于非常艰难、非常无望、非常低落、失望的情景里面，然后他就说：“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好，这是前面的一节，到了十七节呢，他就一个事实上面的转变。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进了神的圣所才看清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荒废之中。所以他们的今世的亨通啊，其实都不是在平地上面的，是滑的地，会掉下去的。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就讲到他们的情景，然后到二十四节说，我是蠢笨无知啊，在你面前如蠢畜类一般。所以诗人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转变和悔改，他突然认识到这是因为是进到神的圣所。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劝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然后到了二十五节，这是很高的境界了。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然后26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虽然我的肉体，但这里说有个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所以你读了这个圣经非常的享受啊， Amen。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一些经节就是以这个圣经节来讲出这个诗人的苦难，来揭示出神，就也就是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业分和爱慕。你们第一重点，我们来一同读诗篇
七十三篇二到十六节，记载寻求神之事的受苦及困苦。
你们第一小点，
诗人因个人兴旺的光景几乎半跌，
这就是讲到刚才讲的，他见恶人兴旺啊，就妒忌狂傲的。好，第二小点，
诗人说他突然接近了他的心，并且终日遭灾难。
Amen。第三，
诗人若将自己的光景告诉别人，别人就会半跌。
Amen。第四，
诗人越思想自己的光景，越想要明白这事，就越困难困惑。
Amen。这第一终点就讲到二到十六节，讲到诗人处于一种这样的境况底下，他的外面的光景 和他里面的光景，心里面的光景都是在困惑困扰当中。然后第二重点就讲到诗人得到了解答，我们一同读：
借着在神的圣所里所得的启示，诗人对那困扰并困惑的光景得着了解答。
Amen。 这里讲到在神的圣所里面所可以得到启示，第一小点我们一同读：
在神的圣所，我们能得着所需要的启示。
Amen。 这里就讲到我们诗人进了神的圣所就看清了，在神的圣所里面神就给他启示。这里引的经节是利未记里面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树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就是在这个灯台上面，这里讲到可以看见。但以理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这里引的是二章里面，在这之前说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然后醒来以后忘记了，然后他就找到了但以理，说我做了一个梦，你给我解梦。他也没告诉说但以理他做了什么梦。这时候但以理听到，回到他的家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这就是在我们今天里面，就是回到教会里面，告诉我的弟兄姊妹，是吧？让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在天上的神面前求连续，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是但以理说这个引的经节。好，后面第二小点我们来一同读：
神的圣所是在我们的灵里，在教会中。
Amen。 这里就讲到神的圣所，将讲到进到神的圣所就看清，神就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看清神的事物。那么神的圣所是什么呢？神的圣所有两重的意义，一个是在我们的灵里，神的圣所就是我们的灵，另外一个是在教会里面。所以灵前三章十六节说，神的殿，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这就讲到我们的灵就是神的殿。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就讲到教会，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被建造。 Amen。 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进入神的圣所，感谢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并活在教会中。
Amen。 这里很明显，既然说我们的灵是神的圣所，教会是神的圣所，那么如何进入神的圣所呢？就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并活在教会当中。这里讲了提前说，你们要操练自己以至于进前。三章十五节说，你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Amen。 第四小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一在圣所里，就是在灵里，并在教会中，就会有另一种看法，有特别的领会。
这里就讲到七十三篇十七到二十节，一进到神的圣所就会看清他们的结局。啊，他们的结局是完全跟诗人在前面所自己所思索的，所遭遇的，所忧虑的完全不一样，是特别的领会。在我们经历当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灵里的时候，对所有的事物的看法跟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所看法是不一样的。 Amen。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一同读 A 和 B 小点：
圣经里有些秘密是我们进入教
会的圣所，还有人是的，我们的灵是个人的圣所，
教会是团体的圣所，
人的道路乃是
在圣所中给人知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并
灵活在教会里，神的道路对我们就清楚了。
Amen。 这两个小点非常的好啊，就总结出圣经里面神圣的事物有很多的是我们进入这双重的圣所里面才有认识的。什么叫双重的圣所呢？我们刚才就是我们的灵和教会，我们的灵是我们个人的圣所，教会是团体的圣所。神的道路乃是在圣所当中给人知道的，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并活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清楚神的道路是什么样的。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我们再进入第三终点。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乃是在神的圣所里给受苦并寻求是圣灵的启示。
Amen。 我们来再读一下诗篇七十三二十五和二十六。
除你以外在天上谁能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灵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
Amen。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这里二十五节就是讲到除你以外没有，就是单纯的单纯的寻求神的人是以天上他作为唯一的产业，在地上是唯一的爱慕。 Amen。 这个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一同读。神是诗人独一的目标，诗人除了神并得着神以外，
不在于任何事物。
在这世上
保罗和诗人一样，将万事看作粪土，唯要赢得基督。
这里有没有看见在这个诗篇里面每一个我们这个信息里面总是把新约的引出来跟这个相对应的，是在诗人里面，诗人是讲的除了神以外不在乎任何的事物。看在这世上保罗也是一样，因为在腓立比书说我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Amen。
Amen。 好， B 小点，
诗人是清心的人。
第一，
清心就是以神做我们唯一的目标。
Amen。 第二，
清心就是心专注于神。
Amen。 这就讲到什么叫做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他就讲到七十三篇第一节就讲到神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神作为唯一的目标，就是单纯的向着神的，神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而且我们的心是专注于神的。就是后面的三点就讲到这是如何的专注于神，我们可以一同的读一读。第一小点，
神自己是实际，神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是虚空。倘若我们在神以外还别有寻求，我们的心就是放在虚空上。唯有清心的寻求者能说，他除神以外再没有别的，除神以外也没有所爱慕的。
Amen。 这里就讲到非常的实际啊，神自己就是实际，一切都是影儿，神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是虚空的，这是陈列出这个事实。可是呢，倘若我们在神以外还有别的寻求的话，我们其实就放在虚空的上面，我们心就放在虚空上。然后最后是讲到唯有清心的寻求者才能够说，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除你以外也没有所爱慕的，在天上在地上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属灵的情景，清心的人。好，第二 小点，我们一同读。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
Amen。 A 小点，
诗人迷误神在做工，要剥夺他一切物质的东西，使他能完全享受神。
Amen。 弟兄们，读第一，
借着在圣所里所得的启示，他知道神为什么不让那些寻求的圣灵像世人一样分封。
二，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被打岔离开他跟自己美美的领受。
Amen。 神对寻求圣灵的
心意是要除去他们一切物质的祝福和一切物质的享受，使他们能在神里面得着一切。
Amen。 这里就解释到这个73篇26节，26节诗人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都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诗人在这里宣告说，虽然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是在衰残，虽然我外面的物质被剥夺了，虽然我没有像世人那样亨通，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所以 B 小点就讲到，当世人进入神的圣所，他领受了启示，就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除神自己以外，在天上或在地上没有什么能成为他的享受。他也接受神做他的一切，就是心里的磐石和业分，直到永远。这后面你的经节非常的好啊，你看到每一个经节都有磐石在里面。大部分的经节，生命记里面说他是磐石，就他的磐石，生理的磐石，全部都是磐石，他们的磐石，我的高台啊，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啊，耶和华是活神，用我的磐石受颂赞。 Amen。 求你做护卫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岩石，我的山寨。 Amen。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哦，我的拯救和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避难所。求你作为居住的磐石，求你追念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他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他是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就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的召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所喝的灵水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等等。其实你们知道有个诀窍吗？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电脑上面你可以 search， 有时候你用关键词是哇磐石，最后我们传最近讲福音的负担，你用福音全部这个福音都经节都传，你一个个去读过去。我想弟兄可能也用这个这个磐石。 Amen， 感谢主。我们第二篇啊，第二大点，我们来读经。读经真好啊。73篇，关键是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这个双重的圣所，进入我们的灵，回到教会生活里面。看到一个姊妹好久没有看见她，现在在我们聚会里面，我是里面的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我们唯一只有操练我们的灵，回到神的召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才能看清，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结局。因为神是我们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 Amen。 这73篇到了80篇呢，就是更高的启示了。73篇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话呢，那个80篇就讲到我们团体神的子民要得到什么。73篇如果只讲到我们认识的话呢，到80篇 就讲到一个行动，我们是复兴，所以八十篇就讲到神的子民的复兴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诗篇八十篇，岂是借着高举基督而得复兴。 Amen。 第一重点我们一同读，
在音字季节是祷告，
愿以色列的牧者侧耳听，在
三个季节他祷告说，
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Amen。 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圣经节，弟兄们读八十篇一到七节。 Amen。 领约瑟
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
求你侧耳听，坐在二基路伯之间的，求你发出光来，
求你在以色列的雅米马达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
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
你眼泪当
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的眼泪
给他们喝。
你使邻国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在他们中间嬉笑我们。
万军之神啊，
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Amen。 这里是诗人求复兴的祷告。
Amen。
看到没有，他有两次说，神啊，万军之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Amen。
其实在最后一节十九节也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Amen。 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
在八至三节，诗人说到神对待以色列如同他的葡萄树，他把这树从埃及挪出，并且栽上，这葡萄树曾经繁茂，最终却成为荒凉。
好，我们请姊妹们读八到十三节。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神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直到大海，发出嫩枝直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Amen。 这个就讲到诗人把以色列神的子民比喻成葡萄树，它是葡萄树，是深深扎根的，爬满了地，可是呢他让仇敌拆毁了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他们受了践踏，野地的走兽也拿它当食物。然后呢到了最后，就是诗人祷告的重点，就是八十篇十四到十九节。我们好不好一同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读十四到十九节。
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
见他眷顾的葡萄树，
就是你右手所栽的枝干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所写的赤责灭亡了。
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仁慈。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阿门。 Amen。 所以八十篇的十四到十九节是这篇信这篇诗篇的重点，诗人求神，也就是基督，他 他是他右边之人的缘故，眷顾他的葡萄树。是十五节这里讲到之子，其实原文直译就是儿子，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son， 乃是指的主耶稣，他成为人时将自己连于以色列，所以他为自己所坚固的之子。然后在十七节呢，诗人说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就讲到人子，这是讲到基督是在神的右边，他是第一位，他是首位，所以神宇宙的最高的处已经赐给了基督了。 Amen。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小点。好，第三小点，他这里是求了这个求你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求你恢复。第三小点我们来一同读，
从
发
亮
的复兴的路，就是高举基督做一切难处的完全的解答。
所以这就是复兴的路是什么呢？高举基督。 Amen Amen。 灵前这里讲到神是信实的，为他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啊。二十四节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三十节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Amen。 好， A 小点和 B 小点我们一同读，
神的子民什么时候不给基督守卫，调灯照会之神的殿就成为荒凉。
Amen。
神的子民什么时候高举基督，让他在圣所的门面居守卫，就有恢复和复兴。
Amen。 这里就回到第一大点有点相似啊，但是这 B 小点下面引的经节是八十篇十八和十九节，我们可以一同再读一遍。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这里是讲十八节说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所以紧接着第四点我们一同读，
基督如今在神的右边，凡呼求他的就得恢复并复兴。
这里讲到高举基督，高举基督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行，就是呼求他的名。 Amen。 罗马书八章里面说现今他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的，基督已经进入了天，就坐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说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后面紧接着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路，把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居首位，在我们口里面是高举基督，凡呼求他的必得恢复并复兴。所以我们需要呼求主名来得作复兴，以高举基督。好，第五我们一同读，
我们重生的人需要在教会的聚会中赞美歌唱并呼喊来高举基督。
我们不该寂寞，
乃该运用我们的属灵的长子名分高举基督。我们越高举基督，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我们就越得着复兴并恢复。
Amen。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路，
对，
八十篇给我们看见我们复兴的路乃是高举基督，因为高举基督是一切难处的完全的解答。我们需要复兴，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呼求他的名，因为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Amen， 好不好？我们再一同两两的对讲，把你是的。
谢谢。好，好，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诗篇结晶读经的这个下半的第一篇哈，我觉得像我们是去了现场的训练，那么听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导言被讲了，然后啊，我们自己又读了，然后又这个也上网听听啊，这个在台湾弟兄们带导言被啊，今天再这个陈弟兄再带我们走一遍呢、啊，就更清楚了啊！就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说谁讲的比较好啊，什么不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次被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构成啊！我这个，因为这个真理的话它是活的啊，我们越多去接触它，它就越清楚。我今天下午是很享受，第一个这样带我们再这个深入的享受一次哈、啊。那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我们这四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代表我们申言啊啊，很多弟兄姊妹反映说，哎呀，讲得真好啊，讲得真好。一个原因就是、啊、不讲自己的话，就讲纲目啊，就讲经节啊，弟兄姊妹，这个才能够真正的供应人啊。那这个，所以我这一篇呢、啊，我想这个我们在还是啊，这个为了下一周我们的申言。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个个都申言，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从这申言这个角度啊，我们来看一看，预备一下。那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陈弟兄也提到，他为什么先把74篇先提，然后再讲73篇，再讲80篇？就是啊，他这个不是照着经文的顺序，而是照着道理的顺序。因为74篇是讲到一个负面的荒凉的原因啊，就是这黑的背景啊，先把这个荒凉失败的情形摆出来，然后73篇才啊，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啊路，知道我们他需要做我们独一的业份和爱慕，然后啊，八十篇就更往前了，怎么样子啊，在有这样的实行呢，就需要对他有正确的珍赏跟高举啊，所以他这个先讲七十四，然后再讲七十三，再讲八十，是这个道理啊。那弟兄姊妹，其实申言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大点呢、啊，它整个大点呢、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申言的材料啊。其实你看，刚才我们看这四个终点，那第一个终点就告诉我们，没有让他居首位，高举他，这个我们就成为有罪、邪恶，这个是比较在个人的失败啊。那么第二终点呢，就是啊，团体一面的召会的荒凉。弟兄姊妹，这个弟兄们写纲目都是有思路的，他有逻辑的啊。我们慢慢去摸到他那个逻辑啊，你就知道怎么记啊，知道怎么去讲。啊，对不对？我们百姓啊，就是讲到我们是许多的个人，我们这个因为没有高举他，就失败，就软弱。那召会因此也就荒凉了啊。那第三个终点呢，就说到复兴了啊。那真实的复兴啊，就是让他居首位。那可是呢，你看他小点里面讲的啊，都在讲什么？讲爱主啊。所以啊，居首位的意思啊，就是爱主。对不对？我们爱什么就让什么居首位，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哎呀，很多的父母啊，是啊，让孩子居首位啊，那孩子要怎么样，他就啊，常常是顺从的啊，这个因为爱孩子，孩子就居首位了啊。所以我们如果爱主，主才可能居首位嘛。我们不爱他，我们哪里放给他放居首位啊？我们不知道放哪去了哈、啊。所以这个你看，他都讲到爱主，然后呢？所以这个要得复兴就需要爱主，爱主呢先是说这是上好的爱，起初的爱就是说给主第一位，然后要爱主超过一切人事物，超过自己的魂生命。第三小点就告诉我们，这个爱从哪里来呢？就是啊，先享受他的爱，他爱分次进来，然后讲 AB 两个小点，这个爱啊分次的多进来以后啊，这个困迫我们，就向他活向他死，向他死向他活，就是没有自己了。然后啊，这个爱的困迫、啊、才可能使我们啊为他死。所以这个 B 小点呢、啊、是为他死。我们没有先向他死啊，这不可能为他死的。 啊，我们连这个为他的缘故牺牲一点睡眠，牺牲一点这个那个都不肯啊，怎么可能去为他死呢？所以要先向他死了才可能去为他死。好，然后我们呢，这个爱啊，就是接受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使我们才有这个爱，我们有这个爱主爱才能够高举他，才能够得着复兴啊。然后第四重点呢，就是啊，讲到享受啊。那么这个我们因为高举他而能够维持这个享受，可是这里啊，小点又没讲享受什么了，又讲偶像啊，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要这个享受，维持这个享受啊，就要摔碎众偶像啊。所以他下面两个小点，一个是告诉我们偶像是什么啊，不是只是磕的那些啊有形的。那第二小点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偶像啊就霸占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完满的享受基督，包括所有的人事物。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把第一个大点包括中点小点这么一连串的说下来，三分钟也差不多啊，这就是很好的圣言。那这个就把真正的真理啊能够构成在自己的里头，也能够供应人。那讲到这里啊，给弟兄姊妹一个参考的一个经节，讲到偶像的问题的时候啊，如果有人也可以去查查这一段经节啊来讲啊，我觉得这是很正直的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啊第二章里头，他讲到有两个啊相对的势力啊，有相对的势力，就是这个爱主跟偶像的问题。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撒母耳他的妈妈啊，这个哈拿，然后一个负面的呢就是以利啊，然后他两个儿子恶人后来这个败亡。你去查查以撒母耳记上的记上的第二章啊，都在这一章里头，他一直交织的来讲。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向神求，神给了他这个儿子，他答应将来这个儿子要借给神。这个儿子断奶了，断奶几岁啊？姊妹比较小，断奶了不起三岁吧？啊，三岁我不晓得啊，三岁好就送到店里，然后啊就离开妈妈。每年这个妈妈啊做一件小外袍送去给他新的衣服，因为他长大了，旧的穿不下，每年才见一面。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个儿子啊，你舍不舍得啊这个把他放在哪里啊？每年才见一面，他是这样的，他是啊就是他是爱主，他是把他的儿子借给主啊，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啊，他没有把儿子当成他的偶像啊。后来神又给他很多的儿女。那么负面的呢，就是以利。以利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很坏，对不对？就是抢人家的那个鸡肉啊，又跟这个什么苟合啊，就是他是做坏事。但最后啊，这个神跟以利怎么讲呢？以利的罪在哪里？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啊过于尊重我。这个就是啊把儿子就当成了偶像。因为这就是在这里讲的啊，我们爱什么东西超过了对主的爱。以利爱他的儿子超过了爱神，这就成了他的偶像。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偶像啊，他失败了。最后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战死，他自己也就死了啊，他这个就败落了。所以这两个相对的，而且我相信是神的主宰写在同一章里面交织的写。他写一写以利的两个，又回头来写撒母耳，然后又回去写以利的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章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可以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求主救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很有心的，讲一点这种正直的话，大概比较不会伤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尊重我们的什么人啊，可能是过于哎呀，我今天我有这样的事情，我这样，所以我不能去聚会，我不能够如何如何。这个对我们是很强的一个警戒啊。Amen。 好，所以说这个好，那第二大点呢也是非常的好。第二大点讲73篇，我们知道那是苦难，然后啊才会寻求啊。所以啊第一个终点这里就说到受苦困惑，所以寻求啊。然后这个第一个终点跟第二个终点合起来，可以啊成为一个很好的圣言的材料。因为有苦难所以困惑了，就去寻求，到最后哪里得到解答呢？必须要到圣所。 所以这里面的小点啊，还有什么 AB 小点啊，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还是双重的圣所，回到我们的灵里，还需要来到召会生活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还需要使自己活在召会生活的里头。然后呢，就给我们一个不是平常的领会，是特别的领会。这个特别的领会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啊，你看，那第一、重点、第二重点就是很好的圣言材料，对不对？然后第三重点啊，这两个小点也是很好的材料，或是你说一个点，或者说两个点，它就两节经节。第一个小点，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这个是说到啊，我们啊，在外在不需要在神以外有另外的目标，这个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别去想了，别去找了，天上也没有，地上也没有啊，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了。这个就是说啊，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只有他是我们的目标，他以外不要再去想，不要去想了，这个是还没有得着的。第二小点呢，是你已经有的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心里的磐石。这个但就是一个被剥夺之后啊，神在里面呢、啊。你看他下面的小点就说到，他剥夺我们一些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享受、物质的祝福，这一些啊，就是把我们好像依靠的、已经有的，都要把我们剥夺掉。目的是要把他自己完全的做成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其实第三重点啊，这用这两节经节也就可以伸延啊。一面来说啊，还没有得的别去想了啊；一面来说啊，已经有的，哦，我们一直依靠的也需要被剥夺啊，使我们能够完全的被神充满。那第三重点呢，这个就是80篇，这也可以用这一个大点，第三大点也可以用这一个大点来申言啊。这个那这个刚才弟兄也带我们读得很清楚，他一到七节一段啊，八到十三节一段，十四到十九节一段。那么这里这一到七节，这里说到他祷告，他求这个牧者侧耳听啊，然后这里也注意到，他说：“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在这一篇里头，诗篇八十篇里面，这个一共讲了三次，三节讲了一次，七节讲了一次，十九节又讲了一次，这个叫做三次祷告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有一根刺，我三次啊。这个我们知道尼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三次祷告的原则，就是表示我们对一个事情是真正认真的啊，我们是啊在乎的，这是三次。所以啊，我们向神的祷告是认真的啊，不是随便讲一下说哎呀求你，哎结果他没有反应就算了啊，他就是一个认真啊，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啊，绝对要的。那第二个终点呢，八到十三节他在回顾他以往的失败，从前神怎么救他们，怎么出了埃及，怎么栽上后曾经繁茂，后来又荒凉了。这个就说到啊，我们这个人，我们啊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认罪的啊，回顾我们的失败。主啊，你从前这么样的恩待我，可是你看我真是啊亏欠你，我真是辜负你，我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里头，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个认罪啊，不但是认真的，而是认罪的啊。所以他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然后第三个重点啊，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个啊，他的求啊，都不是为自己求，是啊，为神的权益求，啊，为基督，为右边之人，为葡萄树，都是为着神，为着神的权益，为着神的国来求。哎呀，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让我们的祷告啊，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里头啊。然后下面一二三四五小点我就不说了哈、啊。那这个特别是到了第三、第四、第五了，那你说我们要高举基督，然后我们怎么高举基督呢？第四小点就是说呼求他啊，就得恢复并复兴，这是比较在个人一面的啊。那第五小点呢，在召会的聚会中，借着赞美歌唱呼喊来高举基督，这是在团体一面的，我们两面都需要啊。我们个别一面也需要呼求主，团体一面也需要来到召会生活当中。就像刚才我们说要得启示啊，不但要回到灵中啊，要圣所，一旦是一边是我们的灵。一边也是啊，召会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这个其实啊，你看今天他们四位申言啊，就是把上一周的信息啊，这一切啊，就四段啊，一人讲一段，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也很得供应。所以下一次啊，我下一周弟兄姊妹，我们申言了、啊，好不好？我们也用尽量用这个圣经上的话啊，这纲目还有经节 啊，因为弟兄已经把我们都整理好了啊，加上我们一点个人的享受的经历，我们来供应生命，好不好？